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黄小红为习近平出头，雷霆抓捕澳门赌王。港媒习近平养了5只灰犀牛，青年失业率超 20%。 多国相继报告病例，世卫说 Omicron 风险极大。道琼斯断崖式暴跌，鲍威尔承认通胀不是暂时性。香港民主派47人国安法案押后明年3月再讯。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日前澳门新赌王周卓华，绰号洗米华，遭官方雷霆行动，头戴黑头套，上手扣被捕，震惊国际。消息话，习近平目前最信任的黄小红掌控公安部门后，对抗派洗钱种地澳门赌博业动手，实际是针对他背后的政治势力。周卓华早在2019年就被盯上，他手里面有80,000 VIP 中共高官赌客名单。习近平当局在六中全会决议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采取这一次拘捕行动，是对一直以台湾问题要挟并时刻准备军事政变的江泽民集团发出的严厉警告和重击。澳门娱乐大亨，同时亦是太阳城集团创办人的周卓华，在11月26号因涉嫌在大陆境内开赌场，遭温州市人民检察院逮捕。逮捕现场照片显示，他被戴上黑色头套，双手扣上手扣，预示这件案极其严重。澳门特区政府司法警察局11月28号举行特别新闻发布会，证实已侦破一宗涉及犯罪集团、不法经营赌博及清洗黑钱罪的案件，拘留47岁周姓商人在内的11名犯罪嫌疑人。上述人士均承认在海外架设有关赌博平台和进行电投犯罪活动，但对其他调查拒绝合作。官方通报称，经查明2007年以来，周卓华在澳门等地赌场承包赌厅，又在2016年在菲律宾等地开设网络赌博平台。为谋取非法利益，周卓华发展境内人员为股东级代理和赌博代理，通过高额授信推广赌博业务，提供车辆接送服务和技术支持等方式手段，组织中国公民赴他承包的境外赌场赌博，参与跨境网络赌博活动，在中国境内成立资产管理公司，为赌客用资产换取赌博筹码提供服务，帮助追讨赌债，協助客户进行跨境资金兑付，利用地下钱庄等非法渠道为赌客提供资金结算服务，逐步形成以周卓华为首、张玲玲等人为骨干、人员固定、层级明确、人数众多的跨境赌博犯罪集团。直至2020年7月，以周卓华为首的跨境赌博犯罪集团共发展股东级代理199人，发展赌博代理12,000余人，发展中国境内赌客会员80,000余人，涉案金额特别巨大。现居澳大利亚的中国自由派法学家阮鸿兵披露，这次之所以能够咁快咁拘捕了这个澳门小赌王，原因就是现在整个公安系统已经由黄小红发号司令，正是在黄小红直接监督之下，迅速完成了对这个小赌王的拘捕。习近平寻求明年超期连任，中共被指内斗激烈。马云旗下港媒南华早报发文称，中国经济正面对5大困境，当局明年面临稳增长的压力。这篇29号的报道说，北京当局今年对网际网路、房地产、保教和能源等领域进行严厉监管。中国第三季度 GDP 同比增长率放缓至 4.9%，低于第二季度的 7.9%。 报道称，中国目前面对5大经济困境，其一，清零防疫的经济成本正在上升，旅行限制、封锁导致消费者信心疲弱，服务业及家庭消费受冲击最大。其二，三道红线政策引爆房地产企业违约风潮，而房地产市场的损失和违约对开发商、债权人、银行、地方政府和家庭构成巨大风险，直接抑制中国 GDP 的增长。第三，供电危机增加经济中断的风险。 当局为实现所谓减碳目标，限制煤炭产量，而高煤价和低库存导致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电力危机，危及工厂生产和民生。为了明年冬奥出现蓝天白云，预计很多工厂可能继续停工。其四，失业危机严重，当局打击补教和房地产行业，加上推动重工业脱碳，导致劳动力市场严重失衡，大量劳工被解雇。根据中共国家金融与发展机构数据，今年中国20至24岁受过高等教育的失业率一直高于 20%。 其五，就是美中贸易战，中共的经济模式和产业政策一直是美中贸易关系的痛点。美国将继续限制中共获取先进技术，美国及其盟友亦会陆续启动供应链脱欧政策，降低对中国的依赖。南华早报时常发表一些评论北京时政的文章，中共党媒近日评论阿里性侵案时，曾讲明敲打阿里巴巴，资本绝不能够控制媒体，不要妄想控制一切。2016年4月，阿里巴巴集团完成收购南华早报，当年9月，南华早报中文网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突然停止运作。日前彭博社报道，有几家有政府背景的实体可能考虑收购南华早报，但南华早报回应话并没有出售计划。中共病毒新变种 Omicron 爆发，世卫组织上周将它界定为受关注变种。星期一有更多国家发现了新病毒株感染。美国总统拜登表示，目前没有更多的旅行限制措施出台，亦不考虑再度封锁。中共病毒新变种 Omicron 持续在欧洲传播。11月29号星期一，葡萄牙卫生总局证实在贝伦人足球会 Belenenses 中发现了13例 Omicron 病例，大多数感染者都接种了疫苗。当局正在调查新病毒株的本地传播情况。当日西班牙亦证实了首宗新病毒株确诊病例。加拿大28号率先报告了北美头两例 Omicron 病例，两人住在渥太华，最近都去过埃及利亚。美国总统拜登说，我们将用科学的行动来对抗这一种变种。11月29号，美国针对南非等八个国家的新旅行限制开始生效，拜登就新病毒株召开首个新闻发布会。拜登说，我们需要几周的时间才知道关于现有疫苗对新变种保护作用有几强的所有信息。虽然目前全世界的专家对这个新变种病毒了解很有限，亦对是否需要升级现有的疫苗才能够应对这个新病毒株没有结论。不过在白宫首席医疗顾问福奇 Anthony Fauci 的建议下，拜登督促更多的美国人去打疫苗，包括第三针加强剂。而路透社报道说，他采访的几位疾病专家都表示，已经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新病毒株会降低现有疫苗的有效性。另外，拜登表示目前没有考虑再封锁。对于记者提出圣诞节将至，出行需求激增，是否会有更多旅行限制时，拜登表示目前还未有，但不排除有新的规定。美国通胀是暂时性定是永久的？美联储局主席鲍威尔星期二30号承认，关于通胀是时候放弃暂时性的措辞，而且联储局考虑提前几个月结束缩减买债。鲍威尔这一番言论应声掀起美股、美债和黄金市场的波澜。鲍威尔的评论表明，联储局重点已转向应对通胀和它的负面影响，而不是新冠变种病毒对经济造成更多潜在的干扰。星期二美股午盘截稿前，恐慌指数 VIX 上升超过 15%， 道琼斯盘中断崖式暴跌超过500点，暂报 34,613 点。黄金直接跳水，十年期美债殖利率收敛部分跌幅，暂报 1.47%。 联储局主席鲍威尔星期二出席美国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听证会中提到，新冠肺炎变种病毒 Omicron 可能对就业和通胀产生负面影响，随着通胀上行风险增加，他考虑提前几个月结束缩减买债计划。 新冠变种增加通胀的不确定性，鲍威尔说，对该病毒的更大担忧可能会降低大家工作的意愿，这样将减缓劳动力市场的进展，并加剧供应链中断。鲍威尔提到，虽然联储局预计通胀将在明年显著下降，但目前看来推动通胀上行的因素将持续到明年。他还说，关于通胀是时候放弃暂时性一词了。鲍威尔解释，暂时性对每个人的定义不同，就他来说是意味着不会在价格上留下永久印记。联储局将动用所有工具阻止通胀根深蒂固。33名因参与去年立法会35家初选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民主派人士，在被还押接近11个月后，大部分再度被法官将案件押后至明年3月再提讯。有学者批评下次提堂时已经未审先囚超过一年，认为控方做法极不公平，反映国安法指控相当模糊，可能违反人权法的规定。香港民主派35家初选47人案是港版国安法实施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检控，涉案的被告包括57岁的香港大学法律系前副教授戴耀廷、33岁的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欧诺轩、36岁的前民主动力召集人赵家贤、24岁正在狱中服刑的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以及28岁的抗争派前区议员岑奥辉等人，涵盖民主派最激进和最温和的政治光谱。47名被告涉嫌策划及参与去年7月中举行的民主派立法会35家初选，2月28号被警方以国安法控告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3月1号首次被带上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控方首次提讯时表示，仍有大量数码资料要做验证，申请将案件押后至5月31号再提讯。第二次提讯时，控方又再申请押后至7月8号提讯，以进行转介高等法院审理的交付程序。本案7月8号第三次提讯时，控方表示需要更多时间预备交付文件，部分文件亦需要时间翻译，令到以后的法律程序能有效率地进行。申请将案件押后至9月23号第四次提讯，多名被告未能在当日完成交付程序，法庭将案件再次押后至星期一11月29号下午再提讯。案中33名被告首次提堂后不准获保释，被还押接近11个月后，连同其余14名获准保释的被告星期一再次提堂，由国安法指定法官处理总裁判官罗德全继续处理案件交付高等法院审理的程序。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睇。